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你给我这样的时间，使我来分享你的话语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你在这里，你圣灵的活水涌流，借着我的口释放你真理的信息，使讲的、听的一同受造就得益处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你在这里完全掌权，你在这里借着我们来。释放你真理的信息的时候，你的话语绝不反悔，在我们的里面生根建造，使我们靠着你的能力，靠着你的权柄，来为你的真理来做见证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祝福一下的时间，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九课：统治如神，在地如天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定位。我们知道神希望我们行走的目标，知道并告诉我们如何行走在其中，以及具体该做什么。雷克博士他曾经称之为零科学的东西，就是灵的运作方式和谁期待的做工方式，就是我们掌握了这样的方式以后，我们经过操练，我们就快速的来做成我们当做的工。在提摩太前书4:7说，并要操练自己，以至于敬虔。就是我们每天在小组里学习的时候，操练自己的时候，就是越来越知道我们当做的事，使我们更进入到敬虔的地步。下面看第一大点：有神形象，统治全地。在创世纪第1章26节，神已经创造了天地，创造了一切，为人类在地上生活做好了准备。然后神又说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神说他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，然后他就说让他们拥有统治权。他创造了人，然后就是看起来像他，因为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和形象造的，然后就是让人拥有统治权。如果他不给人统治权，他就遗漏了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为什么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他不可能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。有不拥有统治权，就是你不可能拥有谁的形象和他的样式，全部拥有统治权。就是既然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我们就有统治权，就可以就是拥有统治权，可以在统治权中行走，就是用他给我们的权柄，然后来治理管理。所以，关键是要用运用自己所拥有的。神说让他们拥有统治权。神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系统结构，人需要去统治的内容包括整个地和地上的一切，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在这一节里告诉我们，就是神，他按照自己的样式和形象创造了人，然后就是给他们有统治权来治理管理。说是就是凭信成就。在27至28节里说，神说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乃是照着谁的形象创造他，创造他们有男有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又对他们说，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提到赐福时，接下来都是神说，由此可知道，就是谁是在赐福他们。这是神的祝福，谁说出的祝福不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一个礼物，不是给我们某一件事。这是我们常常认为的，就是什么是祝福呀？就是，哎，祝福好像就是一个东西、一个礼物、一件事。可是在这里主，在这里谈的祝福是，人们会说啊，我很有福气。我在健康上有福气，在经济上有福气，在人际关系上有福气，这是人认为的是祝福的一个事件。这么说也有道理，因为神的祝福会通过某种形式来彰显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什么呢？最重要的话就是祝福是神的说话，神说话，他说的话。就是祝福，就是祝福，就是谁说的话，他的话带着祝福，但是也可以通过就是一件事来表达出来。谁没有说祝福你这个，祝福你那个？我们看28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，遍满地面。神对你说的话本身就是祝福，因为他的话说是就是，他的话不改变，他说出来的话必要成就，就是繁衍增多，遍满地面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就是神对你说的一切都是祝福，就是说他说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他的话比本身更重要，就是如果谁对你说了什么，就成了祝福。这种祝福就是你可以现在看到，也可以看不到，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就是你如何与谁同行，同行有多久，有多深，你是否信靠他，是否相信他说的话，你只要信就可以经历到。神的祝福，比如说，就是在圣经中有《创世纪》里有神祝福亚伯拉罕，说他是，就是累夫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累后裔，就是叫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。但是当时他祝福的时候，这些还没有成就，就是后来成就的。但是神说的话就带着祝福，神说的就是我给你力量去做这个，给你力量去拥有这个，然后就是走在其中，必要成就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福。走到哪里，看饥荒的时候，他说啊，我的妻子就说你说是我的妹子，虽然他自己做的事，凭着自己去做了，但是因他就是进入埃及以后所做的这样的事。神就赐福于他，走到哪里都是赐福，都是蒙福，因为神对他说了，累福必赐大福给你，他就是蒙福的，走到哪里都是蒙福的，就是因他相信，然后就是福气就会追随他，临到他。下面我们看第28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。要繁衍增多，遍满地面，并制服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谁然后就给了这样的祝福，在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有的说荣耀谁，有的说敬拜谁。但在这里，就是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他们拥有统治权，然后就是用这权柄来征服这地、管理这地，并且要多结果子，这就是祝福。 征服和管理是通过统治权实现的。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首要目标，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拥有并运用统治权，就是用神把就是管理治理的权柄给了人，然后就是运用这个权柄来治理管理，就是拥有统治权，然后就是运用统治权。就是我们就是拥有了统治权，就必须在许多事情上来运用统治权，这就是人类的根本意义。神用这种形式为人类创造了天地，所以人类就可以在地上行使统治权，并与神同行。第三小点是自由意志。和谁主权？同谁掌权？深入交通，神想要与人交通，怎么交通呢？就是他给人了自由意志，人可以通过自由意志来与谁交通，与谁同行。他给了人统治权，因为如果人没有统治权，就不可能与谁有真正的交通。如果就是神不像，如果人不像神那样行在统治中，就无法理解神的某些方面。所以说，神必须赋予人统治权，以便能够与人有真正的团契。这是神的心意，就是他想要与人交通。下面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国王和他的臣子，他就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交通，因为他是臣子。国王所做的一些的事情，臣子他不可能知道，他不能和他一起的来分享他的心意。但是两个国王在一起呢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都是做国王的，他处理的事情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他可以有真正的惺惺相惜，互通无有。人也是这样，就是同一阶层的人容易聚在一起，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点，易于沟通。如果就是社会地位不同，就是无法真正的交心。比方说，就是同一个种族、同一个国家，来自同一个国家，年龄有想法，然后他都相似的方式越多，两个人就可以围绕这些事情就有越多的交流，就是个这个道理，就是更多相似的地方是可以更多的就是很快的，就是。连接在一起，交通交流，自由选择，承担后果。神他想交流，但是天使呢，他没有自由意志。他没有自由意志。自由意志是什么意志？什么意思呢？自由意志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可以选择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，这是自由意志的意思。它就是可以选择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是一个选择去做。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就是你。比如说邪恶的事，你知道是违法的事，虽然你有自由意志，但是你不能够逃避这些，就是你做这些事带来的后果，就是就是在哥林多书上也说，就是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就是什么事你都可以做，但是没有益处，你为什么要去做呢？就是比如说，就是邪恶的事，你去做的时候。会带来那个不好的后果，你要承担。 所以说，自由意志就是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去做你想做的，不想做的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做，就是一种选择。就是你做的不好的事情，你可以，就是你却要承担那个后果。自由意志意味着你可以做一些事，但这些事情在原则上必须符合神的旨意。这就是，这一句话是我们需要明白的，就是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，但是这些事情呢，在原则上必须符合神的旨意，就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才选择去做；不符合神的旨意，我们就选择不去做。天使呢，他没有自由意志。他没有自由意志，但是他可以选择呀。就像，在天上吧，当时那个天使长，那个赞美的天使长征战的时候，他就跟随他的三分之一的天使都是选择了跟随他，然后一起堕落。自由意志代表你有选择的自由。这也意味着，当你选择任何行动时，你也选择了后果。这就说明，就是你可以选择，你有自由的选择，但是你选择就是好的事情，你可以承受好的结果；你要选择歪曲的事情，就是不好的事情，也选择了不好的结果。天使他没有自由意志，但是他可以选择。所以说，神不能他以他想要的方式与天使建立关系，所以他就创造人来建立他期待的关系。人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就是与谁来交通团契。无处不在，彰显同在。我们知道神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像大卫所说的，在诗篇139篇第七节说：“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”就是到哪里也不能脱离神的同在。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无处不在的。在创世纪说，亚当与谁同行？就是在凉爽的时候与人同行，这意味着神不是一直与他同行。就是在凉爽的时候与人同行，那在其他的时间里呢，就没有一起同行交谈。所以说，可能就是在谁和亚当是在固定的时间见面，一起散步、谈起交流。可是，在有一天呢，谁像往常一样出现了，亚当却心虚躲了起来。神说："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躲起来？"哦，我没有穿衣服。谁告诉你没穿衣服的？在这里，就是表面上看，谁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我们只看见神在问亚当：“你为什么躲起来？告诉你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”就这里在这里说，就是谁可以知道一切，但谁未必每时每刻都知道一切。就是谁跟亚当的谈气交流，就是有时间的，有时间性的，掳掠思想，说服基督，神可以选择知道任何事情，谁可以选择知道任何事情？你是否意识到谁并没有忘记你的罪？他没有忘记。但是他说什么？说我不纪念人的罪。 谁乃是选择不记得、不提起？在这里就是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作者说，好像就是在他的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发生了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他想起那件事就会心烦意乱，甚至悲痛哭泣。然后他就怎么样呢？就是做了一个决定。不再往那方面去想，就是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一想起就是产生不好的情绪，然后他就决定不再往那方面去想了，不再回忆那件事。或者就是谈论那件事的时候，或者朝那个方向的发展的时候。他就做一个决定，就是立刻改变话题，就是不再说那个事情，不再回忆那件事。人类是这样，神也是这样。神不想记住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了，他不是说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罪过离我们也有多远，就是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恩典里。可是我们人呢，往往就是重视旧事重提，有时候就是说别人的过去，揭别人的伤疤。哦，在这里就是我做一个小见证啊，就是也是有一次在教会与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吧，我们一起来说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，说，就是把他那不好的事我们都说了一遍，也没有祷告，我就走了，扭头走了有不远处吧，神就在我的里面给我出了4个字，就是该隐拉玛拉麦。我心里就立马就知道，我说该隐拉麦是什么人？该隐杀了他的亲弟弟，然后呢，拉麦呢也是一个作恶的人。可是呢，神都给他做了记号，不让流血的罪来追到他，还容他存活，给他悔改的机会。我说我当神国显现这2个人名的时候，我心里立马就心里感到很懊悔呀、啊！真是不要，就是神就已经不纪念我们的罪了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，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别人的不好呢？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要用爱来说真话，用爱来说安慰人的好话，来饶恕人。我们要像神一样，因为神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的。他不纪念我们的罪，我们也不纪念别人的罪，要饶恕人的过犯和罪恶，用爱来包容他们。这就是当我们来揭人伤疤的时候，就是。不管亲戚的或者某个人的往事，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的罪，提醒谁，就是我们的罪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这么做，我们要集中约束自己的思想。就是我们看到话题的走向不对，要及时刹车和转弯。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感觉我们说的不对了。感觉那个方向不对了，我们要立时刹车转弯，要紧闭我们的口，不再说这样的话。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，将理律和各样拦住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这就是要心意更新与神的话来对齐。 立定心智，活出自由。我们知道，就是神创造了人，神创造人不是为了让人服从，而是为了让人统治。从神创造人到人堕落之前，就是没有祭坛，没有杀生，没有献祭，就是意味着亚当夏娃没有被定罪的感觉，没有内疚感，没有羞耻感。这是在神创造人跌倒之前，就是没有羞耻感，没有内疚感。我们在基督的样式和形象中被重新创造，基督的样式和形象就是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。既然我们是在灵里，按照基督被重新创造，我们在灵里绝对不应该有羞愧、内疚、自卑、谦责。我们知道我们要与谁同行，我们坦然无惧的与神同行。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要定位的啊，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的就是内疚、沮丧、自卑、谦责。就是罪的那个影响。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就是要与神同行的时候，就是惧怕要出去，因为我们在爱里，我们要与神同行。这些的羞耻、内疚、自卑、谦责呀，都要从我们的里面出去。所以说，当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是活在内疚和愧疚中，那就是还活在罪中。虽然自称为基督徒，是名义上的、口头上的，就是生活没有任何改变。所以，我们做基督徒要有实质性的改变，就是在老旧人那个所有这些，不好的现象，就是都要除去。基督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将一切的这个羞耻感、内疚感都要除去，要过一个圣别的生活。就是在某方面有问题了，特别是在某一特定领域，我们可以通过耶稣拯救，获得拯救，获得自由。就是我们不论在哪一方面，不论在哪一个区域。我们只要是有问题，我们要靠着耶稣的保险，靠着耶稣的话语来得拯救、得自由、得释放。神不希望你在任何领域、在任何形式的束缚和压迫中生活，真的是这样。神就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得释放、得自由了。我们要用就是三层过滤器来看一切的事情，不用再用旧的眼光了。我们要在新的身份里，在新约里，在新造的人的身份里，在神儿子的身份里，我们要说话行事。下面就是。说的是，就是不论我们有怎样的就是失败，或者是无输出的励志，或者就是没有什么道路可走了，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决定就是来得到神的自由和帮助，就是必须要立下自己的意愿，就是一个决定。就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唯天下人间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，我们决定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必能够得自由、得释放、得拯救。就是在你亲自决定并立下意愿之前，通常来说，谁并不能真正帮助你。就是谁真正帮助一个人，就是在你就是亲自决定立下意愿。来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神必定会帮助。就是真正决定在那个领域，就是要活得自由。 就是真正来到神的面前，决定了要的自由，要的释放，要的救恩，就一定能达到。这是一个决定，就是立下意愿，决定我要得自由，必能得自由。第二大点是错误的选择，专以权利。人拥有地，代代相传，在诗篇115篇12节，耶和华向来纪念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家，赐福给亚伦家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他必赐福给他们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，愿你们蒙召天地之耶和华的福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天就是诸天都属于神，但地呢，他已经赐给了人的子孙了。就是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就天上是神完全掌权，那地呢，他发这个权柄。跟了人，就是人拥有地，就是诸天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但地呢是被神赐予了人类子孙的，所以地是人的。在创世纪1章26至28节，神告诉我们，人要管理地上的一切，就是。当时亚当是第一个神造的人，就是在地上拥有最高的地位，也可以称为就是地上的王，就是地上的最高统治者。所以在造人后，给了人对地和地上一切的统治权，人主宰地，就是把这个管理地的统治权给了人，人可以完全的有权柄来主宰地。从那时候起，即使神想在地上做什么，也必须通过他所指派掌管的人。所以就是，比如说就是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的，人就会质问神：“你为什么让这一切发生？为什么你不阻止这一切发生？”然后就是。神是如何回答的呢？神会说：“你为什么让它发生？就是你为什么让它发生呢？就是地已经给了人掌权了，就是你有权柄来管理呀。发生这一切是你允许的，就是是你让它发生的，就是这个权柄是给了人的，发生就是在于人。”人不能就是埋怨谁呀？为什么这样发生？就是地，就是给了人，是人管理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守护它，征服它。当事情失去秩序时，你要让它恢复秩序。所以说，人是地上的君王，你要守护他，征服他。他还说，就是要繁衍增多，就是如果你需要帮助，就要生，多生孩子，增加收，增加人手。他们也要同样做，对地实行统治治理之事。所以说，这就是说神，就是为什么神说他把地赐给了人类的子孙。就是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，给了人类的子孙，就是人可以掌权，可以管理治理，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是人可以有权柄来管理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统治权的，对我们的地，对我们的家，对我们脚掌所踏之地。都有权柄来管理治理的，都可以来说发话的，说话的，用权柄来说话的，赋予能力执行权柄。 神是至高无上的，他对一切有绝对的主权。但我们不是说没有主权，神没有主权，他是神，他创造了万有，他是宇宙天地万物的神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是天地的神。但是他以他，但是神委托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管理者的人来管理地，他把对地的统治权交给了人，统治权的定义非常简单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统治权等于权柄加能力，就是权柄加上能力就是统治权。就是你想，你有统治权，你就有权柄和能力。就是你既有，如果就是人有统治权，就是你不仅有权柄，还有能力。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没有能力执行权柄，你就没有统治权。你有统治权，你就是有权柄，也有能力。所以，当神创造你的时候，就是有统治权，那你就有权柄，也有能力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权柄、有能力的，既有权柄又有能力，因为他将统治权交给了人类。受骗上当，性情改变，就是对谁说服，做谁奴隶。亚当是什么？他是怎么把权柄交给撒旦呢？他也不是说哦，撒旦我把权柄给你，他不是。在圣经中，就罗马书6章16节说：“岂不晓得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做奴仆，以至于顺从，就做了你们所顺从这儿的奴仆吗？”撒旦他是装成蛇来引诱亚当的，亚当夏娃呢，他就顺从了撒旦的话，然后就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，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他就等于失去了他统治的权柄，因为他顺从了撒旦，听了他的话，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是顺从，顺从他就是对谁的忤逆。就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本性，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始祖嘛，亚当一犯罪，然后就是犯罪那个罪性就延续下来了，人就都有了罪，就进入了罪的世界。当人类向撒旦屈膝的时候，他是如何屈膝的呢？这里不是说他磕头、卑躬屈膝，不是的。他是怎么呀？是顺从了撒旦的话，他只是听从了撒旦的建议，与神的命令背道而驰。所以亚当要在听从神的问题上，就是做出了选择，就是他没有听从神的话。神说你不可吃，然后他说听了撒旦的话，他就吃了，他就是选择听从了撒旦。然后呢，撒旦身上的灵、态度、本性、品格，就是立刻变成了亚当的，就是亚当把自己置于撒旦之下，而不是神之下。然后就是他错误的选择，然后就是成了撒旦的奴仆，就是说服了撒旦，失去了。统治权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墨者黑。虽然就是亚当犯罪了，但是他仍然掌管这个世界，掌管着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在过去，每当谁想要什么，就是因为谁是善的，是公义的。亚当理所拥有，并根据这些神的本性和品格来实行神的旨意。现在呢，撒旦的本性和品格侵蚀了亚当的心，就是占据了亚当的心。 导致亚当就错误地使用了他的统治权，他被用来实现撒旦的旨意。亚当并没有每天都对撒旦说：“你想让我怎样生活？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杀谁？”他不是说每天都对他说话，只是他他顺从了撒旦以后，就是他的灵态度、品性、品格，就是都进到亚当的里面。他不是说就是撒旦去杀谁，去做什么，他不是就是这样直接的影响的，就是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你一个品格了，你一个态度了，你一个本性了。就是事实上，就是他与神联合，他与这结盟者的本性就成了他的本性。灵性成长的发展就是结社法。结社法意味着就是你和谁在一起，你就会像谁，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的意思，就是你和谁在一起，就会像谁。就是亚当把自己置于撒旦之下了，就和撒旦混在一起了，就是堕落了，然后就是离开了神的面，与撒旦为伍了，有了他的品性和品格了。所以说，就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：“你们不要受迷惑，滥交是败坏善行，就是滥交败坏善行，就是亚当就是与蛇，就是听他的话，就是与他混在一起了。”就是犯罪了，所以我们也要就是与人相交的时候，要警戒自己的心，就是不要受迷惑，要有个非别的心、非别的灵，不要四话都听都信，要分辨，接近我们的耳朵，接近我们的心，什么要分辨，潜移默化导致行动。所以亚当接受了撒旦的本性，变得越来越像撒旦。就是那时候，死亡已经降临，已经管理了他的身体。虽然他没有立刻导致肉身死亡，但是亚当活了930岁以后，马杜萨拉活了968岁，后来呢就减少到600岁，就是人的寿命越来越。你的寿命就越来越短，后来就是到人类在60到70年内，就是甚至更快走完全程，人就是越来越退化，时间越来越少。所以说，亚当他在他的树枝中参与了撒旦的本性。所以说，撒旦他参与他的本性，就是撒旦他，不必就是事必躬亲，就是不必亲自来指示他做什么干什么，就是他拥有了他的品性了，就是他已经就是在他的里面了。就不用直接说告诉他是做这做那，他已经跟他就是在一起了，混在一起了。所以说他做事的时候就成了有他的本性了，就是像他一样思考，就会遵从他的旨意。所以就是第一桩杀人犯就是该隐杀亚伯。所以，撒旦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，他说不需要你亲自告诉你，就是不需要他亲自告诉你做什么，因为已经就是与他的本性有份了，思考也像他一样， 就像亚当犯罪一样，就是与他混在一起了。他就已经有他的本性了，就是有时候就是在他的耳边说几句，他去做了，然后就是做了的事你不是他，就是你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你就去做了，就是有了他的本性。所以说，就是人是行动者，你选择做对的事情。就是有对的后果，你做错误的事情就有错误的后果。我们知道，就是撒旦影响人，就是在你的心思意念里，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，与神的话来对齐。我们做对的事情，我们选择做对的事情，就会有对的后果；做错误的事情，就会有错误的后果。所以，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选择是与神的话语来对齐的。第三大点是从掌王权在地如天。神对我们说话，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做事，人会听。当你和谁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会被谁的话语更新。所以就是不必每时每刻都告诉你要做什么，只要有就是有神的本性，有他的品格，就是知道他对事情的态度，就会去做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就是亚当他与撒旦混为一起了，他就有撒旦的品格，有撒旦的态度，有他的。灵，然后就是与他混在一起，就是做撒旦的奴仆了。当我们心意更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也有神的本性，有神的品格了。我们就知道神他要我们该做的事情去做什么，我们就选择去做该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本性，有神的品格了，我们就会去做对的事情。体贴神心，平心做工。关于信心，耶稣说过一个比喻，就是在路加福音17章5至10节说，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他说你们的信心，就是他们说要增加信心，这是门徒说的话。但是神说，如果你们有信心，就是耶稣的意思，听起来就像是什么让你认为你有信心？就是他说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在第七节就是你们谁有农夫耕地或是牧羊从田间回来。他们会对他说：“快过来坐下吃饭。”不是说，你辛苦了，坐下来，让我喂你，让我照顾你，让我服侍你。他没有，他说没有主人那么做，而是说你要快完成任务了。第八节说：“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”这样才算完成了工作。对我们来说很难这么做，我们会想这样做不对，他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。但是你必须克服这种想法。耶稣在说什么呢？他是在谈论信心和信心的做工方式。他在另一个预言里曾经称赞对方说：“你做得好，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”就是当他就是伺候主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说什么？我们是无用的奴仆，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。 就是当你只做了神吩咐你做的事时，在神眼里那些是无用的奴仆。你会想，如果自己做的那是主人吩咐我做的，那我就是个有用的仆人了。在这里说什么？他说不不不，如果你只做了他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就是无用的，就是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就是一个奴仆，是无用的，还说是无用的奴仆，就是他只做主人所吩咐的做的，说他是个有用的奴仆。那么什么是有用的仆人呢？就是只做了谁眼中的，他说他是无用的奴仆。那么什么是有用的仆人呢？就是不用别人吩咐就能遵从父神旨意的人。这就是知道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心意，然后就是直接去做的，这才是有用的仆人，就是凭信心去做，那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神的话做。那怎样是神的旨意呢？就是怎样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呢？在以弗所书5章17节说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就是要做一个聪明人，才能够明白这主的旨意。就是他又说，就是他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就是他预定，就是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这旨意的奥秘就是他的旨意。他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。这本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他的旨意。它是如何运作呢？就是学习它的本性，学习它的品性，就是神怎么做，我们学习它的品性、它的本性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，就是学习他如何痛恨疾病，他想要帮助他人。因为耶稣来了，就是医好凡赖在他面前的人，就是没有一个不得帮助的，不论什么病，不论何人，都能够得医治、得帮助。就是他痛恨疾病，因为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就是因他受的鞭伤，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得在他的里面得医治。就是神，他愿意帮助人，就是凡赖在他面前的都能够得帮助。这就是他的本性，就是要人的帮助，要人的医治。所以说，当看到人有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按手吗？可以按手，不需要犹豫。即便是人有病，也可以去按手，也可以去医治，不用犹豫，不用说祷告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叫人的医治。重生之人有神的灵，所以说有些事情应该自动去做。有些人说你需要征求谁的同意，等他告诉你做什么，不需要。就是我知道我父亲的事。耶稣甚至说，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，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来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当时他称他为朋友，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重生，还不能称他为儿子。但一旦他们重生了，他就会称为神的儿子。这要是仆人就没有重生，不知道父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一旦重生了，一个问题。所以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参透万事嘛，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一切，我们也知道他的旨意，我们也知道。该做什么？主动做工，掌管收成。我们总是由衷 做工前需要等待神说话的心态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0章1节、93节里，这个比喻中，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里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做家族的人清早出去为他的葡萄园雇工人，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来雇人到他的葡萄园去做工。他不会说哪个人在闲在就是做工，他总要人就是有活干，他让人去做工，他总是雇佣每一个人，让每个人都去干活，到收工的时候给人报酬。第9节，那些约在幕后无事雇的来了，每个人都领了一个银币，那些先雇的，他以为要多领，但是也领了一个银币，领了之后就埋怨家主。他说：“我们，你我们，你给我们给他们同样的工钱，他们是在3个小时以后才来的，不公平。谁说什么？谁说有合同，里面有双方讲定的价钱？这是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该给你的我给你了。”该付你的我也付你了。就是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做他想做的事情，就是这里，在这里就是他先雇了那里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人不工作，就是必须都去工作。其次呢，就是每个人的工资都一样，在这个预言里，就是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报酬，就是得救。所以说，这是当人得到祝福的时候，就是丰收的结果。你为谁做工，就是做正确的事，做正确的事就是播种正确的种子，播种正确的东西，你就会有收获正确的东西。就是你为自己的收获来负责，就是你播正确的种子，就会有正确的收获的东西。这是我们个人自己来负责任的。连于源头供应丰富，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里说，就是要照个人心里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谁喜爱乐意施予的人。所以说，心里打算付出什么的时候，也就是人的播种，也就是计算你的收获。神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人有时候会因着奉献来祷告，神回答的就是很明确，他说：“全部奉献你所有的一切。”所以这是神的意思，就是神是供应的源头，你不管付出多少，他都会以30倍、60倍，甚至100倍的回报你，总要凭信心来奉献。所以说，不要为神自己应该奉献多少。神不想掌管你的收获，他想掌管你的生活，就是让你播种，然后才有收获。执行命令，微乎神权。诗篇115篇16节说：“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”这里说就是，他决定，就是谁决定把地交给人管理。虽然就是他知道应该这么做，这样做的，做。权柄给我们了，他把路也给我们了，我们知道该怎样去做，来管理，来管好。末后的亚当，绝对的王权。我们知道亚当犯罪，说服撒旦，把权柄给了撒旦， 就是然后耶稣来了，我们进入了基督，我们不再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，而在第二个亚当的身份里面，也就是最后的亚当，也是基督，我们就回到了同质的地位和同质的生命，神的意志、神的品行成了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品行，使我们不再跟从撒旦的旨意，而实现神的旨意，也就是我们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，就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在圣经中，在他的话语中。当我们遵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医治病人、赶出魔鬼、喂饱饥饿的人。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。所以，我们有统治的权柄，我们就在统治中行走。我们知道，当人不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是在撒旦的影响下。神在地上，他要就是通过人来实现，就是他的旨意，就是人在统治的地位上。由统治的权柄来管理、来治理，在地上来代表神，在权柄和能力中来执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说，人可以做任何神想要他做的事，人都能完成，就是在人的权柄中、能力中来做统治，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来完成神的旨意。得人屈从，借人统治。下面我们来看，就是《哥林多后书》4章1节。因此，我们既蒙神所蒙的怜悯，受了这指示，就不伤歹，乃将那些可吃隐秘的事弃绝了，不以诡诈行事，也不掺会神的话，只将真理显扬出来，既已在神面前将自己献于各类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真的受蒙蔽，也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在它里面，这世代的神弄瞎了就是不信者的心思。我们知道，这世界的神是谁呢？就是撒旦，他把不信的人的心思，就是把人的心也弄瞎了，就是不明白神，不认识创造宇宙万有的神。他就是一个恶魔，就是把人影响灭亡。让人不认识神，我们知道，就是这世界最初的神是亚当，他把统治权交给了撒旦，然后臣服于撒旦的时候，就是撒旦借人掌权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撒旦他不是神，虽然说就是有诸神，但是他不是神。我们知道，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真神。所以说，世人口中的神，就是都是假神，是邪灵。我们知道，就是听从神、服从神，谁就是人生命中的神。所以说，这世代的神就是撒旦。当人不信的时候，他就顺从了撒旦，就是把他们的眼弄瞎了。我们知道，独一的真神是无可取代的。当亚当就是第一个被创造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世上的神，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人类，最高端的存在。亚当作为地上灵性最高的存在，他是世界的神。就是当耶稣在地上说的，他说，他说，就是我与神原为一。当人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就是要用石头打他。他说，你是个人，反把自己当做神，就是他不认识他，就是因他说的话，说他说健忘的话了，就用石头打他。 就是称某人或某事为谁，并不意味着对方在谁性和谁格上是谁，因为谁，唯一的真谁，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。我们呢不是神，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神，犹如神一样独立存在。我们在神里面生活、行动并存在。就像《使徒行传》17章28节说：“我们生活、行动、垂柳都在于他。”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的说：“原来我们也是他的种类。”所以说，撒旦魔鬼他就不是神。他是这个世代的神，他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操盘者，他对这个世界有权柄。所以说，当世人称为说是神，但是他不是神，他把恶魔当成了神，顺从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心眼不明亮，不认识创造的真神，独一的神。谁的种类形式如谁，就是除谁以外没有别谁，就是这个独立的至高无上的存在。神是独一的，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是独一的神，除他以外没有谁，也就是你们除我以外不可敬拜别谁，就是。它的独一性，但是就是说这个话，也就是口，就是说，就是也可能有别的神，因为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就是寻找别的来敬奉。有的人说车子，有的说钓鱼是你的神，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做人的神，只要你把它放在生命中的统治位置上，就认为它是神。就是尽管我们可以在服饰上，在实行统治权上成为神那样，但不代表我们在神格上就是神，就是在神格上，就是我们不能说称我们是神，在神格上是只有一位神，独一神。我们与神连接，我们不能脱离神，单独存在。就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是谁创造的，在地上谁给我们统治的权柄和能力，来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实行统治的权柄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，撒旦他失去了自己的统治权，给了。啊，亚当失去了自己的统治权，给了撒旦。然后在基督里，我们恢复了神给我们的统治权，就是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，在地上来统治，活出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活出神的旨意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